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6月15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中国驻韩大使批评韩国不该在美中竞争中赌中国输，韩方为何激烈回应？巴勒斯坦领导人访华，北京为何对巴以和谈有兴趣？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解读，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中国驻韩国大使邢海明上周在会见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时表示，美国正竭力打压中国，有的人赌美国赢中国输，这显然是误判，没有看清历史大势。他说，现在赌中国输的人今后一定会后悔。他还呼吁韩方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摆脱外部因素的干扰，尊重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的核心关切。邢海明大使的言论在韩国引发愤怒，有执政党成员提出应将他列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韩国总统尹锡悦周二上午在召开闭门国务会议时表示，邢大使作为外交官是否具有相互尊重和增进友谊的态度令人怀疑。韩国为何对中国大使的言辞反应强烈？中韩关系恶化，谁该为此负责？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先生，以及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民之心的主持人小民先生，欢迎二位。我们看到中国驻韩大使邢海明的一番话引发了两国护照大使，首尔表示邢大使的言论有违外交惯例，不合常理，具有挑衅性且与事实不符，甚至说他是干涉别国内政，无法容忍。邓宇文先生，您觉得邢大使的话算不算得上是干涉别国内政？
首先来讲，这个事件呢，确实反映了中韩关系是非常紧张，韩国对中国的反弹很大啊。邢大使呢，根据我的了解，过去在韩国形象还是比较好的啊，相对来讲的。但是这句话我们讲惹了一个大风波，这句话他是在，就是你刚才前面谈到的，是在这个谈到这个美国打压中国的时候，他讲韩国有人赌中国输。那我看了一下中方舆论的反应，说这个邢大使的这个话就戳到了韩国的痛点。不过从这个外交的角度来认为啊，这个东西可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啊。从韩国的角度来说，这确实是有干涉韩国内政的这样一个嫌疑，但是我认为他不是在直接评价韩国的对美政策。所以讲这个话呢，你可以理解为它带有某种警告，同时它也是一种提醒。因为这个根据我的了解了，这个中国大使已经在韩国很难接触韩国高层，外交高层，所以他要通过这种从在野党党首查叙的场合公开对媒体来讲这句话啊，你就是说它既是一种警告，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提醒，同时也可以说是他没法跟韩国高层、外交高层这个交通的情况之下，来做这个事的。印度，但是从韩国的角度来讲，他说是你在有意的分化这个所谓的在野党、这个执政党，通过这个诉诸这样一个公众舆论来这种做法，他认为是不能够容忍的，是在干涉韩国内政。
那么中国方面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借着这样的场合无论是警告也好还是说提醒也好，去向韩国方面传达这样的讯息？小明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这是不是也反映出来北京现在对于最近这个东北亚局势的一些变化有某种焦虑呢？
确实正像你说的那样，确实反映出北京当局的焦虑。由于北京当局对台湾的军事威胁，这件事情已经让日本和韩国明显的和北京越走越远，和美国越走越近了。而且呢，以防范和对抗中共为目的的亚洲小北约正在成型，而中国现在变得会越来越孤立。这种局面呢，对于北京当局的台湾战略，甚至是整个国际战略都极为不利。所以呢，北京当局急于瓦解韩美同盟， 想让韩国不要和美国站在一起，走在一起。只不过呢，中共大使的这些话有点口不择言，给人的感觉是韩国政府完全屈从于美国，而不是以韩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为重。所以他这种说法让韩国人感到愤怒，而大使这种口不择言的一个后边的一个因素就是焦虑。谢谢。
是，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韩国方面的这个表态啊，透露出什么样的讯息。我们看到尹锡悦政府对于中国驻韩大使的言论反应非常激烈啊，即使是在北京施压的时候，首尔也没有退缩，甚至尹锡悦本人在此之后还直接站出来表达了批评，好像一点也没有要息事宁人的打算。邓宇文先生，您觉得这是为什么？中国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韩国这一次是在故意的过度反应，您怎么看？
我认为确实是有意要摆这种这个姿态，表明就是我韩国敢于挑战你中国，我不再怕你了。我们讲即使中国大使的这个话说的不得体，就是说有干涉韩国内政的这样一个嫌疑，但是按照一般的这种外交做法呢，通常就是外交这个外交部这个发言人表一个态，然后召对方的大使进行抗议，就是这样做。比如讲，像中国对尹锡悦在台湾问题的表态就是这么操作的，世界上多数国家也是这么做的。但是韩国这次我们看到他整个的外交和安全团队领导人都出来批评了，连这个在野党的党首也拒绝了跟中国进行查叙的这样一个邀请，甚至连这个尹锡悦总统本人都出来这个讲这个重话啊，把这个行在行海民的这样的话比作是当年的这个袁世凯啊，可以讲这个非常罕见。那么连同上次就是说中国对他抗议，至少他这个也招中国大使的这种抗议，我们讲一起对照来看呢，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尹锡悦政府是有意要对中国表示出一种强硬的态度。当然这个韩国这么做他认为有他的道理，他首先认为就是你中国是不尊重韩国在先，我过去都忍你很久了，比如讲前任韩国驻华大使到中国就很难见到这个中国高层，因此我们讲五月份的时候，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访问这个韩国的时候，本来是中国这方面也要寻求同韩国这个高层，比如讲至少是外交部的副部长啊，甚至是外长啊，来进行这个见面交流，但是韩国都拒绝了。那接着谢海明也应该就是在见不到，就像我前面讲的，见不到这个韩国外交高层的情况下，那么通过这种这个跟在野党党首查叙的这样一个场合来讲这番话的。所以讲这个从韩国的这样一种这个连总统本人都得出来抗议的这样一个说重话的这样一个姿态来看，你讲他说是有意要摆出这个姿态，我觉得也是可以这么理解的。
刚才二位都提到了这个背后其实反映的是这个中韩关系的深刻变化哈。邓先生刚才也说到了，这不是中韩近段时间以来第一次来护照大使。今年四月的时候，尹锡悦在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谈到了台湾问题，他说韩国和国际社会站在一起，反对试图以武力改变台海现状。他还说台湾问题不仅是中国和台湾之间的问题，也和朝鲜问题一样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对此中方表达了严正抗议，两国也因此呼召了大使。那有分析认为，根据尹锡悦最近的这一系列的发言，显示韩国已经放弃了过去的这种平衡外交战略，明确的在美中之间选边站了。小明先生，您同意吗？
我很同意你刚才的说法。从目前来看，尹锡悦确实已经放弃了韩国以往的平衡战略，明确的站在了美国一边了。但这并不是说韩国无视韩国和中国的关系，无视中韩之间巨大的贸易关系。但是呢，因为事态的发展迫使韩国不得不做出选择。在这个里边，应该说韩国这种选择是被动的。韩国之所以可以放弃巨大的经济利益而和美国站在一起，是因为它有更高的利益选择，迫使它不得不这么做。再进一步讲，如果中美在台海发生冲突，那么韩国本身根本就无法置身事外，所以韩国现在这个做法应该说是一种预防性的措施，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谢谢。
刚才小明先生提到了这个韩国现在选择近美远中，也是因为有更高的利益要去维护和追求哈。邓先生，您觉得这个更高的利益具体来说是什么？也有一些人在质疑啊，就是在美中之间选边站，对于韩国而言，算不算是一个最好的选择？算不算是明智之举？邓先生，您的看法？
我认为这个韩国这个选择这个加入美国的这样一个围中的阵营呢，对中国表示就这样一种这个要求，强烈要求所谓的对待和尊严的这样一种这个做法呢，某种意义上你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韩国的利益来讲，是否能够做到最大化，我觉得可能是要打一个问号。我过去的说法就是说，韩国其实最好的做法就是，站在美国一边，但是也不疏远中国。但是这样的话呢，韩国其实当然也很难抵御美国的这样一个压力，韩国有它的难处。至于这个韩国之所以要远离中国，我们讲尹锡悦政府是韩国历届政府最亲美的。过去的韩国政府呢，一般来讲是在安全上靠美国，经济上靠中国。但是后来有两个事情让韩国选择了发生变化。第一个就是说，韩国对中国解决这个朝核问题非常失望啊，认为指望不上中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是经济方面的关系。我们讲这个中国过去是韩国最大的贸易顺差国，但是从去年这个4月开始啊，中国就成了韩国最大的顺差国了，这个中韩贸易也迅速的下跌，所以这个韩国呢，不管是有意主动还是被动的，这种经济上的去中化也开始了，加上韩国自认为自己的国力增长，认为自己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所以讲这个要从这个过去的那种不对等的这样一个外交呢，他要追求全球枢纽国家的地位，那对华关系呢，就要从过去的不对等转上所谓的尊重和互惠和对等。因此来讲呢，他这一系列做法都是出于这样一个目的。这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尹锡悦本人的原因，这个他个人是非常亲民的，这个就不讲了啊。
刚才二位都提到了这个韩国有充分的原因啊，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上选择近美远中。但是刚才像邓先生说的，韩国也有它的难处，像比如说中韩两国是近邻啊，而且韩国最关心的这个朝核问题，其实也离不开中国的参与，而且中韩之间还有非常密切的经济联系。比如说此前美国宣布这个对华禁芯，那最大的反对声其实就来自韩国，而且最近的消息显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做出了让步，另外我们看到这个韩国怎么来选择它跟中国的关系，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它跟日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虽然日韩关系近期是有明显的改善，但是历史局域还在。所以，小明先生，您觉得综合这些因素啊，韩国在远中这条道路上能走多远？它是否依然会是整个亚太抗中联盟当中比较薄弱的一环呢？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韩国呢，确实受到过朝鲜核武器的这种威胁和牵制，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刚才邓宇文已经提过了，中方在这个问题上的解决上是没有起到正面作用。可以说，朝鲜之所以能够顺利的发展出核武器来，并实现这种核武器的这种实用化、武器化，和中方的这种纵容，和中方的这种包庇有很直接的关系，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认为韩国已经对中方失去了信任，这个可以说这是中韩关系恶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现在朝鲜的这种军事上的这种强化，背后都很难排除中国的因素，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韩国对中国已经失去了信任。再一个呢，在这个核武器在中韩关系上，美国和日本跟中国有很有和韩国有很大的不同，毕竟日本在和美国的利益上更接近一些，而且呢，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可能更敏感，而中国和朝鲜的这种关系，让韩国可能比日本、美国更敏感，所以这些关系凑在一起之后，让韩国开始疏远中国。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过去刚才还啊这个邓宇文也提到过，这个中韩贸易关系现在也发生了逆转，但是现在被他更大的问题在于哪儿呢？就是这些问题，中韩贸易关系逆转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在于，韩国大批的企业主动的从中国撤离了，那么现在三星几乎把所有的企业都撤离到越南去了，这个情况都是最近这些年才发生的情况，都是因为中韩关系在政治上的这种不利，导致韩国企业开始撤离中国，所以这些原因它的主要动力都在中方这一面，所以这个问题很大的原因在于中方对韩国的这种，一些政治上的这种歧视和排斥，导致中韩贸易关系也出现了恶化，再加上朝核关系，所以这些事情上，韩国跟中国之间的纽带，实际上都被中方给掐断了，这样的话，迫使韩国主动的向美国靠拢。另外一个就是台海问题，真的爆发台海战争的话，那韩国没得选择。所以这些时候，韩国只能会在这个路上越走越远，而走多远呢，则完全取决于北京当局的言行和选择。谢谢。
所以韩国在近美远中的这条路上走多远，主要取决于北京的选择。那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也跟美国接下来的做法会有一定的关联哈？我们有一位叫做 Reader Clear 的这个推特网友给我们留言说，中国驻韩大使称，现在赌中国输的人，今后一定会后悔，要韩国政府不要误判。而韩国政府现在唯一可能的误判，恐怕就是韩国选边亲美，而美国却加重亲中。如果美国一味不讲究方式方法的示好中共，任由中共做大，可能会引发印太盟友的疑虑和担忧，不利于盟友的团结一致。我想，拜登政府大概也是考虑到了这一点哈，所以我们看到，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前夕，白宫的国安顾问沙利文是先行一步啊，于今日启程前往日本。那虽然他此行的主题是参加美日非三方安全对话会议，但是他也会在日本会见韩国的安全官员。邓宇文先生，您如何来解读美国在处理美中关系，跟以及处理美国在亚太的盟友的关系时候的这种做法？
我首先讲这位网民的这样一个说法，我觉得他是有点过度担忧，说是他说说是美国是亲中，美国根本就谈不上这个亲中的问题。那再加一个，我们讲他所谓的中美这个就是外就是布林肯这次访华的同时，沙利文到日本去了，这里面当然是有一个安抚这样一个盟友的意思，就是说，我在中国进行某种程度的这样一个外交的这个交流，并不表示我的这样一个就是围堵中国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做法上就会降下调子啊，就会这个放下脚步。这只不过是管理两国这种竞争关系，所谓的要涉及护栏，管理分歧要做的美国要做的事情，不代表美国外这个对华政策的一个转向，更不代表一个根本的这个好转的问题，但是从这个日本也好，或者从韩国也好，可能确确实实有某种程度的这样一个担忧啊，有某种，所以这个沙利文这次我们讲要借这样一个参加美日非的这个安全会议的时候，到这个日本来，同时会见韩国官员，可能就是要传达向韩国传达某种这样一个布林肯访华的这样一个政治的这样一个含义啊。
我们最后再说回到中国驻韩大使邢海明的这个事件。我们有一位叫做 Law Zen 的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中国驻韩大使是寄希望于透过韩国在野党的转述来扩大渲染以美论的媒体效应啊，从而能够影响韩国人民对政府的亲美外交政策产生动摇啊。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反而是在韩国引发了非常大的反弹，而且这个最近的民调也显示，这个中国大使不仅没有能够影响韩国人民啊，就是韩国的这个民调对于中国的好感率也是创了历史新低哈，所以近年来其实中国的驻外大使好像越来越多的会引爆外交风波。当然，这一方面是体现了中国外交风格向战狼外交的转变，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是不是也反映出来中国外交界的这个职业能力在下降？小明先生，您的看法？
确实是这个问题。那么关键在于，现在中国的外交官，他们的首要的选择不是外交，而是政治，而这个政治的标准是取悦于习近平个人，所以这个情况下导致的这个外交官的这种职业能力的垂直下降。所以这一点呢，不单单体现在中国的外交官上，而体现在整个中共政府的执政风格上、执政这种执政能力上，这一点呢，完全和习近平个人的这种期望和习近平的个人风格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个情况出现，应该说绝对不令人意外，而且这种情况今后可能会大量出现。在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所以我们这种事情出现之后，我想会越来越多。谢谢。
小明先生觉得这种事情的出现未来会越来越多，我不知道邓先生是不是有同样的看法？因为我们看到最近这个港媒啊，《星岛日报》在6月12号的时候有一个独家的报道，说曾经因为这个战狼姿态多次惹发外交风波的这个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或许会被调回北京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会长来从事民间外交。那外界觉得这个算是一个担任了一个闲职哈。当然，这个消息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最终的证实，只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传言。那邓颖文先生，您觉得这件事情如果真的成真的话，是不是会像有些人认为的是反映出来中国外交会呈现一些新的气象？您的看法？
我认为这个是大概是真的，因为根据我从这个中国外交这个渠道得到的消息，确确实实这个卢沙野要召回来担任这样一个这个中国友协的这样一个会长的这样一个职务。那么我过去曾经也讲过，我说卢沙野因为这样一个法国的这样一个发言呢，以及这种私人风波，对中国外交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所以这个秦刚或者习近平一定会把他召回，但是会找一个恰当的时机。这个恰当的时机，如果按时间推算，因为他现在在法国已经担任了驻法大使是已经4年多了，按道理正常的话，他也已经要被召回来了。所以这样一个按时间，一般大概是在这个事情冷却之后的半年左右，但是现在就仅仅是过了2个月啊，他就传出这样一个消息出来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可能跟法国要求有关就是说法国要求你这个是不是能够早一点离开那个法国要求早点离开，我们讲注意到了，就是法国前不久这个他的这个总统说过，说是如果反对北约在日本设立办事处，那么中国肯定会去推动法国就做这个事，因此某种程度上有可能双方是就这样一个问题，也算是达成某种交易，就是说我去做这个事，你把你的大使尽早交回来啊。因此来讲，虽然现在还没有官方没有公开证实，但是一般来讲这种事情是官方是不会去证实的啊。你只要下次就是这个习近平，因为他这个任命大使的吧，这个官方要公布，我们就看这个习近平什么时候这个任命这样一个驻法的大使。
那我想继续来请教邓先生啊。刚才您说到这个，可能是因为中国现在非常重视法国啊，非常重视跟法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啊，所以也是出于这个法国方面的一些建议啊，提前的换了大使啊。那这其实并不反映出来整个中国的这个外交风格或者外交风气在接下来会有变化，是吗？
我不认为是这个，它反映中国外交的这个风格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比如讲这个，这两位大使卢沙野也好，还是这个沈海明也好，在中国国内都得到了很多人的这样一个支持啊，并不是说他们认为他们做的不好，而是认为他们确实是大使应该要做的事情。那么卢沙野之所以要召回了，是因为这个事情呢，它反响这个非常非常的恶劣。跟中国的这个外交搞得很被动，因为不管怎么讲啊，这个不管中国私下是否这么认为的，他公开的做法是承认这个我们讲前苏联共和国的主权，并且同他们这样一个这个建设了这样一个外交的关系，而且有些国家，比如像这个中亚的一些国家， 这前不久还到中国参加这个中亚高峰会，跟中国关系很好。那你这个一个驻外大使这么公开质疑他的这种主权地位，当然就是这个这种做法是令中国这样一个外交是受到很大损害的。所以从这个外交的角度来看，他是一个不合格的外交官啊。无论你本人这个话是否说的在理啊，都要是招非。但是就说我刚才前面讲的，在中国民间呢、包括一部分官方学者也认为这个卢大使的讲话没有什么不对的啊、中国就应该对外交官就应该发出这个不是不要像过去一样做一个老好人啊，老是想和稀泥，就是要发出这种不同的声音，跟官方不同的声音。要说比如讲欧美的，他们也经常讲这个欧美的这个对外机构也老是讲一些看起来是很离谱的这样一个话，但中国现在外交官也要学会这一套啊。
是但其实也有很多的分析认为，中国未来还是应该更加注重自己在外交界的这个专业能力、专业素养哈。好的，非常感谢邓宇文先生和小明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北京为何有意斡旋巴以和谈。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6月15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6月13日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欢迎仪式，中巴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习近平还就巴勒斯坦问题提出3点主张。此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记者会上表示，阿巴斯总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他是今年中方接待的首位阿拉伯国家元首，充分体现了中巴友好关系的高水准。阿巴斯访华之际，北京明确表示愿意协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进行和平谈判。继伊朗和沙特在北京的斡旋下恢复外交关系之后，巴以和谈为何成为北京的下一个目标？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先生，以及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民之星主持人小民先生。再次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北京目前是对斡旋巴以和谈展现出了很浓厚的兴趣。邓宇文先生，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啊？北京从这件事情当中看到了哪些可图之力呢？
我认为北京的目的主要还是出于扩大在中东和阿拉伯世界的这样一种影响力，要展示北京的这样一个道德上的这样一个高地。那么基于其他方面的利益，比如讲经济方面的利益，基本上在巴勒斯坦是没有的。主要的还是就是属于讲出这个 陕西北京的道义上是站在这个所谓的弱势的一方，是跟整个所谓的阿拉伯世界是站在一块的啊，所以讲呢要扩大，谋求继续扩大在中东阿拉伯世界的这种地缘上的政治上的影响力。
那我想继续追问的是，北京这件事情主要是想要借此来展现自己在这个中东以及国际上的这个影响力，以及解决非常复杂的国际纠纷的能力。那这种国际形象或者国际观感，如果真的能建立的话，它仅仅是说给习近平带来了面子，还是说能给北京带来一些真正的实惠呢？尤其是在当前的这种国际局势之下，小明先生，您的分析。
哦，我刚才很同意这个邓宇文的说法。这个事情上，应该说，在经济利益上，北京能够获得的很有限，获得什么实惠呢？应该很有限。但是，中国现在有个特点，就是说，对于习近平来讲，朕即国家，国家即朕。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和这个北京当局是很难分开的。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由于以往北京当局的倒行逆施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排斥，让北京当局显得非常的孤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希望有所突破。另外呢，习近平一直都渴望想成为世界的领袖，让中国成为世界外交的中心。这一点的话呢，习近平或者中共的这个宣传机构多次表达过这种意思。所以这次呢，主动介入这种以巴事务，说句大白话，无非是想出出风头。如果从第一次中东战争算起，巴以冲突到现在已经75年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如果真的能够解决，那当然是一个巨大的成就，那么肯定会给习近平带来面子。只不过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甚至可以说基本上不存在，因为这个问题的难度太大了，而北京对以色列、对巴基斯坦的影响力还严重不足，而且呢，以巴这两个民族之间根深蒂固的这种民族仇恨和相互的这种不信任感，是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改善的，所以想实现这个目标难度太大。
北京现在显然不仅仅是想要解决这个巴以问题，而是更广泛的希望在中东能够投射自己的影响力。刚才二位都提到了说，这个主要是地缘政治的考量，其实经济的考量因素很少，尤其是对于巴勒斯坦而言，其实中国没有什么经济利益。但是中东还有别的地区啊，比如说沙特呀，沙特有油啊，所以在那些地方，中国是不是还是有一些经济利益在这个纳入考量的？因为我看到《华尔街日报》啊，近日有一篇报道，他就说，中东地区已经成为了中国企业出海的新热土。里面描述了一个很有趣的细节啊，就是一位这个中国投资人对《华尔街日报》说，访问沙特已经成为了中国商界的一项必修课。他甚至说，这个在中国国内都7、8年没见到的人，在沙特都能见到，感觉好像所有人都在那儿。邓宇文先生，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就是说，以沙特为代表的中东国家，现在对中国而言，是不是越来越有更多的这个经济的上的吸引力了？
当然这个说他没有其他的考量，只是针对巴勒斯坦这样一个特殊的案例来讲，因为巴勒斯坦确实太小啊，而且又始终处于战乱中，那么放在整个中东，北京主要是两个目的，一个是这种外交和地缘政治上的，第二个就是经济上的，这个经济上的直接关系到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啊。习近平一带一路是否这个我们讲实施10年了啊，他们之间的所谓的功过，等于是外界站在不同的立场有不同的这样一个评价，我就这里不讲啊。那么其中这个一带一路一个最好的地方就是我们讲就是中东，因为跟非洲啊，或者跟这个拉丁美洲，或者跟南亚那些国家不同，中东上是这个沙特是一个大土豪啊，他有钱。是有，因为就在都是产油国嘛，都是很有钱的，所以讲这个他能够拉出金金白银，白银那去来跟中国来，就是说在经济上打成一片， 那么具体到沙特这样一个个案呢，就是尤其特殊，中国的企业根据我的了解呢，中国的企业是远比我们讲这个所谓华尔街日报这里上面所描述的，就是对沙特是两国之间的这种经济联系程度上的之深呢是非常密切的。从沙特来讲呢，因为中国有这样一个很强的这样一个基建能力，其中还中国包括在其他方面，在太阳能方面呢，在其他方面的我们讲技术都是比较先进的。而沙特呢，它也有种忧虑，什么忧虑呢？就是说这个油啊，石油总有会卖光的一天，卖光的一天。所以讲呢，这个它现在要开发新能源，你看着中国的光伏产业了，我们讲在沙特是推行的，可甚至比在中国都推行的还要好。这样的话呢，我们讲这个跟沙特这样一个经济联系，自然会带动这个跟中东其他国家的这样一个经济联系。所以讲这个中国跟中东这样一种我们这样一种状况呢，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但是中国现在跟中东啊，以沙特为代表的这个中东国家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似乎跟这个国际的趋势又是背道而驰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年这个中东的这个外国投资几乎是死水一潭，越来越多的这个外国企业不愿意跟中东做生意，因为当地的繁文缛节呀、政商关系呀、地缘政治的风险呀、还有人权记录啊等等。但是中国的这些对中国企业而言，为什么不是他们的担忧和顾虑呢？小明先生，您的观察。
从政治上，北京当局是不会批评和挑战中东国家的人权问题这些问题的。同时呢，中东那些专制政权也愿意靠近北京当局，这就为贸易和投资提供了一个基础。同时呢，也正因为西方国家不愿意跟他们做生意，这也给了中国企业一个机会。那么北京当局呢，也是基于扩大政治影响，也鼓励中国的企业前往中东投资。另外呢，我要说一点，就是中国国内的经营环境也相当的恶劣，对于中东存在的啊政商关系腐败、人权等问题，中国企业其实早已经司空见惯，有相当的承受能力。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苍蝇要比蜜蜂会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再者呢，中国现在是产能过剩，资本过剩，不少中国企业现在实际上是饥不择食，有很多报道提到过，他们为了争夺项目，很多中国企业在这些阿拉伯国家出现了这种恶性竞争、互相拆台的情况。所以，这个情况是国内目前的这种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逼迫的。谢谢。
刚刚我们说到了深耕中东啊，能给中国带来的好处。那在硬币的另一面，风险是什么？如果北京的能力配不上他的野心的话，深入参与中东事务，是否只会让自己深陷泥潭？比如说在巴以和谈的问题上，刚才二位都提到了，这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邓宇文先生，您觉得北京能成为一个卓有成效的调停者吗？
在巴以和谈上，虽然我们讲这个习近平提出了三点这样一个主张，但是这个三点主张其实跟过去中国类似的这样一个主张和做法并没什么太多的这样一个新意，也确实是很难有什么新意。习近平还是主张所谓的两国方案，但是从这个我们讲今年中国调停了这个沙特跟伊朗的这样一个情，这个这样一个这个互交，跟中国的外交带来了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影响和这个信誉的提高，所以北京呢自然的想也就调停这个我们讲的这个巴勒斯坦和这个以色列。但是这两者有一个截然的一个不同，因为我们讲这个沙特和伊朗的话，它是有意的排除美国，这是中国能够调停成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而这个以色列我们都知道跟美国的关系是非常好的，是铁杆盟友。中国这个当然可以影响这个巴勒斯坦，但是你如果不能够影响以色列的话呢，那当然你这个调停就是没法去做。所以我认为中国的真实的目的也并非是说是要去这个让两者就是说化干戈为玉破啊，他知道自己也做不到。虽然中国对以色列关系也还不错， 所以他真实的目的，我觉得就是说能够推动巴以和谈，能够达到某种阶段性的，比如讲这个停火或者签订某一个这样一个协议啊。过去巴以之间也常这样做，签订某一个，比如叫奥斯陆这个奥斯陆协议等等。但是美国就是说后来就是说，以色列如果这个强硬派上台的话，他往往就把它推翻。所以他的中国的目的可能是推动签订某种协议，而无法做到让像这个。这个我们讲沙特和这个和伊朗那样能够这样这个握手这个联欢，这个可能是他是做不到的，而且我认为他也知道他自己做不到。
是，所以北京的目标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而是能推动一点啊，就已经足以投射这个北京的影响力了。但是到底能推动多少？在巴以的问题上，我们看到中国虽然声称自己是一贯秉持客观公正的立场，但其实对于巴勒斯坦的偏袒是非常明显的。北京其实也并不掩藏这一点。小明先生，您觉得这个对于巴以和谈的前景意味着什么？
应该说，北京当局对巴勒斯坦的偏袒由来已久了，这个可能从阿拉法特时期啊，就是中国就特别的支持巴勒斯坦，而且这个我想是基于一种非常虚幻的一种理念了啊。刚才邓宇文提到过啊，中国站在道义的制高点啊，同情弱者，当然这里边可能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更多的我想还有基于他一种中共的某种理念在里边。只是呢，我个人的感觉，或许也听到一些类似的传言，巴勒斯坦未必真的信任北京当局，他们呢只是想从中国获得更多的经济援助啊，得到金钱，甚至可能从中国得到一些什么军事上的援助这类东西。而北京当局对巴勒斯坦的这种偏袒的话呢，可能会影响以色列对北京当局的信任。那么在作为一个中间人，作为一个调停者，最起码的前提条件，你必须获得双方的信任，你不能让对方感觉到你偏袒某一方，那这样的话你就不再具备这种中间人的这种资格了，或者你就很难扮演这种中间人的角色了。所以中共当局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个不是一个很明智的做法。当然在私下里可能中国呢跟以色列也有某些利益上的勾结。比方说以色列曾经想把它最先进的这种预警机设备卖给中国。当年在最早的时候，美台断交的时候，美国也曾安排过想让以色列作为中美啊台美武器交易的中间方，以色列拒绝了。我这是听到他带我上学的时候听到传说，一个高层家的孩子给我讲的这个故事。所以在以色列的话呢，也并不想得罪中国，也想跟中国拉近关系。但是这里边的问题就在于，中国现在实际上很难扮演好这种中间的角色。另外呢，这个大问在这个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问题上，中方完全不能提供保证，而这个以色列要绝对的依靠美国，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北京的分量还远远不够。谢谢。
这一点恰恰是北京经常来指责美国的地方。我们听到中国的一些官方的学者还有一些媒体啊，就在巴以问题上来指责美国，认为是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啊，美国在阿拉伯世界搅浑水啊，美国先是深入的介入中东，后来又从中东抽身啊，等等一系列的政策是美国阻碍了这个巴以和平的进程。邓宇文先生，您觉得这种指责公允吗？
我先谈谈所谓的中国偏向这样一个巴勒斯坦，这是由中国的国家利益来决定的，因为中国的这个外交基点就放在第三世界，现在把它叫第三世界了，现在叫全球南方国家，全球南方国家阿拉伯世界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我们讲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讲它不可能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就是说它就是在巴以之间他会偏向以色列而不是偏向巴勒斯坦，所以这是有这个最根本点是决定的。那么至于这个美国，我们讲从这个中国指的美国从中东抽身，先把这个中东搞乱，然后又现在从 这个中东抽身，把一团搞中东搞得一团糟啊。这个情况呢，我认为从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讲，他也应该就是说，他认为这个是他应该做的，因为他现在的一个目标就是全身的来对付中国。如果美国就是说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这个中东，被中东所拖住的话，那他必定就要分一部分精力，一部分资源，就好像他现在要分出一部分精力和一部分资源来支援这个乌克兰对抗这个俄罗斯一样。所以能够小一个这个分身的地方，就尽量小一个分身的地方。过去美国之所以就是对中东的重视，是因为石油问题啊。我们讲的石油美元就是因为这样来的。但是现在美国的石油能够是说来源自己了啊，而且还有不但能够自己，还能够出口。因此来讲，这样一个要一个因素被大大的减弱之后，他也没有必要把过多的事物来介入这个中东啊，这样两个因素的话，所以讲让他从中东抽身，这个来这个重返东方来对付中国，从美国的这样一个国家利益来讲，那是完全是合乎逻辑的啊。
我们有一位叫做仙人掌的 YouTube 的网友给我们留言说，以巴的和谈根本就不可能实现，因为巴勒斯坦本身也没有共同的声音。究竟是哈马斯代表巴勒斯坦，还是法特赫代表巴勒斯坦来跟以色列谈判？他就认为巴勒斯坦还是要先搞好有这个统一的声音再谈啊。这个确实是现在的一个解决上的难点。那习近平这次也提出说，这个中国愿意来斡旋实现巴勒斯坦内部的这个和解哈，但是这个能够实现多少是存疑的。所以我想继续的来请教邓先生，就是说这么复杂的一个问题，就美国在解决巴以问题上的一个整体上的思路啊，跟中国有没有区别？那这个核心的区别在哪里呢？
中国就是美国在这个解决巴以问题上的这样一个思路，跟中国肯定是有一个，我认为是有一个本质上的这样一个区别啊。首先来讲，就是说，美国在解决巴以问题的时候，高的说中国偏袒巴勒斯坦，那美国显然意见是偏袒以色列，这个东西我们其实也不用回避啊，不用回避的问题啊。另外来就是说，对巴勒斯坦本身来讲的话，它不像是中国确实是注意到了，就是说巴勒斯坦内部的这样一种不团结，所以它就是说有意的要也来调和巴勒斯坦内部的，因为确确实实如果这个内部调和不好的话，你根本就不用谈所谓的一个声音来对付以色列的问题啊。那么美国在这点上，可能是也是一个不同的一个做法啊。我们不能说从一个比较就是说其他的角度说，美国是算是非有意的来搞的，就让巴勒斯坦内部搞些分裂啊等等的，也不能这么讲。但是就是说他可能就是说以色列了对吧，一般来讲的话呢，他也会就是说你内部的这样一个分歧的就是巴勒斯坦这种内部的分歧的话呢，如果就是说其实对中国也是一样，都能够利用的话，都会去充分地进行这样一个利用。只不过是中国现在认为，他说我让你这两者之间能够撮合，可能是对我的国家利益更有用。比如就是说跟对韩国一样，我能够如果利用你内部的分裂对我有用，我也会去做啊。所以这个我在这就谈不上是两者之间所道德上有谁高谁低的问题啊，都是附属于自己的这样一个国家利益啊。
是，其实美国几十年来也为巴以问题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啊。小明先生，您觉得这些努力为什么到目前来看并没有算非常成功呢？
其实前面我们谈到了很多啊，这些美国或者说世界很多国家都在为这个努力没有取得成功。那么因为这个巴以冲突的这个根源太复杂了，既有宗教的、文化的、民族的因素，又有历史的因素，冲突的这个复杂性确实难以想象。当然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两个民族对同一块土地提出了排他性的这种主权要求，我要在巴勒斯坦那块地盘上建立自己的国家，以色列要建立，巴勒斯坦人也想建立国家，那这个情况近乎于零和博弈，你有了我就没有了，所以这个问题非常难办。可以说不单单是以色列和巴基斯坦， 一旦涉及到领土纠纷，可以说很难找到一个啊双方都能够满意的方案，只有一方做出重大妥协让步，否则这个事情很难实现。再一个，就刚才提到的这两个民族内部都存在一些很重大的这种冲突分别，比方说以色列内部也有一个啊，是不是右翼和左翼的这种对立，这种对立虽然是个民主国家，这种对立它是可以放在桌面上通过谈判来解决的，而巴勒斯坦这种对立它因为不是一个有不没有建立一个非常健全的民主制度，所以巴勒斯坦内部的这种对立很难摆在桌面上去解决，而且呢很难用这种一个比较成熟的制度来约束各方，所以导致即使台面上两国领导人啊，两部分领导人达成了协议，但在台下很难真正落实。关键在于这里边最大的问题在于巴勒斯坦内派别分歧太多，而且的这种分歧非常的严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方很难发挥作用，因为他们内部本身就没办法达成共识达成协议，所以你外人尤其更加困难。谢谢。
所以有一些分析人士就认为巴以和谈本质上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中国要去踩这个雷就让他去踩吧，美国其实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跟中国竞争，毕竟美国在中东的关注点应该集中在伊核问题上而不是巴以冲突上，而且从大的战略方向上来看美国也应该逐步的从中东抽身转向亚太。邓宇文先生，您是否认同这样的分析呢？
确确实实这个问题本质上确实某种意义上是一个近乎于无解的一个东西，它还不像是跟这个伊朗和沙特，伊朗和沙特你可以说是伊斯兰世界的内部的矛盾，但是我们讲这个以色列两者是一个种族宗教文化上的这样一个根本的这样一个对立啊，还不讲这个主权的这样一个问题了。因此来讲的美国的出身从美国的国家利益上来讲是明智的，而且对美国来讲，因为他现在所谓的伊朗的核威慑是一个在中东来讲另外是可能对于以色列也好是对美国的利益来讲是一个最大的威慑，所以应该全力对付这个以色列伊朗的这样一个核威慑同时我们讲这个就像我前面讲的这个出身来这个回到这个东亚来这个全力这个围堵中国从美国的国家利益来讲，这个东西是一个正确的这个一个做法。
那我想继续来追问邓先生的是，那如果中国进一步的加强了在于中东的这个影响力而言，对于美国真的就没有损失吗？这不应该是美国也多少有些担心的事情吗？
当然，假如我们讲啊，就做一个假设，中国就斡旋巴以，成功了啊，这个东西那个可能比调解这样一个伊朗沙特的复交这个意义更大因为他就某种意义上就真的是彰显的中国的这样一个全球影响力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确立的问题，因为你可以讲把这个伊朗沙特的复交看成是中国全球影响力这个初步的这样一个影响，如果这个巴以都能够在中国的斡旋情况下这样成立，当然里面就是一个它表明你中国确实是有这种外交影响来讲有这种国家的实力啊，所以巴以这个两方面才会给你买你的面子，特别是以色列在这种所谓的中国实力面前他不得不买你的面子的问题啊。因此来讲中国如果在中东的那种情绪耕耘如果砸上了很深的这样一个我们讲叫土壤的话呢，跟中国的多数国家是从政治经济甚至未来某种程度上还有军事这样一个交流的话呢，发展军事上的进一步联系的话呢，这表明就是说我们讲整个它对整个的所谓的全球南方国家会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效应，会出手其他的全球南方国家比如拉美的一些国家啦，非洲的一些国家啦，更多的导向中国所以讲从这个角度来讲美国肯定是也要注意的，美国也不能完全抽离这中东事务。
是，小明先生，您怎么看待美国和中国在中东的竞争？您觉得美国真的有可能输掉这场竞争吗？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真正的焦点现在已经逐渐的转移出来了。比方说，这个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这个冲突，这个呢已经对整个中东的局势构不成太大的威胁了。即使巴勒斯坦再闹点大事儿的话呢，也完全不足以动摇啊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除非其他周边的这些阿拉伯国家介入，比方说啊伊朗这些国家。现在的真正的焦点应该到了伊朗这儿。前段时间伊朗已经好像提出来，它的这种浓缩铀的丰度已经达到了80%、70%。那这个事情按照伊朗的这个速度，差不多2-3个月，这个浓缩铀的丰度就能提升到10%、20%。那照这个情况的话，有2-3个月时间再吃下去的话，以色列的这种浓缩铀的丰度就能够达到5气级了，也就是说能达到90%以上了。那这个就对以色列来讲，这是致命的威胁，这比巴勒斯坦啊暗杀几个以色列的军警可威胁大多了。这对以色列来讲，可能要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所以以色列肯定会这事情上，对于以色列和美国来讲，这绝对会重视。所以这也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扩大影响力的危险所在。中国在拉近和伊朗的关系，拉近和沙特的关系，这个时候可以说，这个时候的威胁，真正的竞争点在伊朗这儿。而现在美国在伊朗这问题上，美国实际上没有太多的选择，伊朗没太多的选择，而美国、伊朗、美国、以色列，大概如果在最后时刻，如果不能够遏制伊朗这个核在核问题上的这种逐渐的这种越界的话，我想，美国和以色列最终恐怕会采取军事行动。这个时候，中国没有什么更多的选择。假如美国和以色列对以色列对伊朗开战的话，那中国只能接受这种被动的命运，不会有什么太多的选择。我是这么看。
所以您觉得未来这个美国跟这个中国在中东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因为两个人明显是有这个竞争的关系，但同时好像又有一些共同的目标，比如说其实对两国来说都不希望中东这个世界火药桶动不动的就被点燃。那在刚才我们说到了，在这个巴以的路线上，像拜登政府跟他的前任的这个特朗普政府的这个政策其实有一些不同啊，比如说他恢复了这个跟巴勒斯坦的外交关系，还有对巴的援助啊，而且拜登也明确的表示他支持两国方案啊等等，这些好像跟中国的立场有这个越来越相似之处。所以小明先生，您觉得在中东美中是不是有可能会形成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局面呢？
在某些方面可以，比方说在巴勒斯坦这些问题上，以色列实际上也不希望啊和巴勒斯坦长期这么对峙下去，也希望能够获得和平，但是这里边有合作的范围。但是在中东更大更高层次上，中美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对抗关系，特别是在伊朗的问题上，中国和伊朗现在已经在慢慢的走近，甚至有一种轴心国的关系，而伊朗跟美国是不可能啊走向和平共处的。所以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起了一个很坏的作用，实际上在扶持伊朗，在帮助伊朗发展这种军事工业，发展军事实力，甚至是在帮助伊朗啊，就是说可能在取得军事上的某种优势。那这个时候对于美国来讲，这是绝对是不能容忍的事情。而中国在这问题上是要绝对要吞拿曼提的。
所以是中国自己的做法导致了两国的这个合作的空间越来越少，反而是这种竞争的关系进一步的加剧哈。好的，非常感谢邓宇文先生和小明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布林肯访华，美国为何追着要跟北京对话，习近平会见比尔盖茨，北京是否在玩正冷惊热的游戏？网友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